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给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讨论美国提出的一项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建议。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建议普京以书面形式对美国国务卿克里本星期早些时候提出的外交解决方案作出回应。这项方案由克里国务卿向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提出。白宫的声明没有透露克里方案的细节，不过美国一直敦促俄罗斯把军队撤回在克里米亚的基地，并且允许国际监察人员进入克里米亚。奥巴马总统说，乌克兰政府继续采取克制的态度，他敦促俄罗斯予以配合，避免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为。预计拉夫罗夫和克里将在日内瓦再次会晤，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奥巴马总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的军事行动可能是为了恐吓乌克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普京曾经向他保证俄罗斯不打算进入乌克兰其他领土。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星期四曾经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南部和东部边界一带屯兵将近10万人，并且说俄罗斯军队做好了充分的进攻准备。俄罗斯说，俄罗斯部署在那里的部队是参加春季演习，并向美国保证不会越过乌克兰边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沙特阿拉伯会见国王阿卜杜拉，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安全利益上的分歧进行磋商。双方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郊外举行了会谈，主要集中在叙利亚内战以及伊朗核计划所引发的紧张局势。两位领导人都没有发表公开讲话。历时3年的叙利亚内战加剧了整个中东地区各教派和宗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沙特阿拉伯一直批评美国在向反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反叛力量提供武器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沙特阿拉伯还关注奥巴马总统已经开启同伊朗进行拟议中的对话，表示关注。伊朗是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的头号敌人。沙特阿拉伯对伊朗拥有核能力以及由此可能对地区产生的影响十分关注。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沿海新的搜索区域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民航班机的残骸。马来西亚国防部长侯赛因星期六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会见了机上乘客的一些家属，但是没有办法向他们提供漂浮目标的有关信息。这些漂浮物位于距离澳大利亚城市珀斯以西大约1850公里的新搜索区域内。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说，侦察机已经在星期五把这些漂浮物的影像送回，正在评估之中。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还说，中国国家海洋局的巡逻船目前正在那一地区，并将于星期六开始寻找。星期五的搜索向东北方向转移了1000多公里。调查人员确定失踪飞机当时的飞行速度以及燃料消耗比原先估计的要高，从而缩短了这架飞机的可能飞行距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把对朝鲜践踏人权的调查延长1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延长调查表示欢迎，并保证支持在亚洲建立一个现场办事处监督朝鲜的人权形势。泰国成千上万的反政府抗议者重返曼谷街头，要求看守政府的总理英拉辞职。抗议者表示，英拉无疑是他的兄弟前总理他信的代理人。抗议者要求英拉辞职，把政府交给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临时委员会。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徐才厚被捕，习近平震慑中国军方，两岸服贸协议为何激起台湾的反弹，米歇尔奥巴马由中国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有关中国军队的这个贪腐问题。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海外媒体纷纷的报道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及其家人因为贪腐问题被关押，但是这些传言呢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那么曾经是中国军队最高党务负责人的徐才厚是军中巨贪谷俊山的靠山，对他如何处理被认为是习近平是否整肃军队的重要的风向标。中国军队贪腐严重，调查徐才厚能否起到震慑军方的作用，触动军中巨大的利益链条，习近平会不会遭遇反弹，在军中立威打虎与怀柔拉拢，习近平将如何拿捏。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不管徐才厚最后这个处理方式怎么样，我们知道他陷入麻烦这一点是肯定的。那么徐才厚曾经是政治局委员，又当过这个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如果现在要整肃他的话，我想听听夏业良先生的意见，您觉得是完全是出于反腐的需要呢，还是有些其他的因素？
当然反腐，这个军队的腐败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每一任最高领导人上任之后呢，需要对军队进行一个整肃，来树立自己在军中的这个威望。我觉得这是双管齐下，而且也不可能通过打让这样一个老虎就能把军队的腐败就解决掉，因为军队的腐败是从制度根源上来讲是无法根除的。所以我觉得他只是目的还是为了树自己的这个军中的威望。
好，建立。
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打徐才厚和周永康而不打温家宝？温家宝的这个贪腐是大家都每个人都知道的，而这个纽约时报已经报了，然后大家都知道是真的。但为什么没有追温家宝而追了这些人？这显然有权力斗争、派系斗争的意味。就是说我不整一派，但是我要整另一派。现在我们要看，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要整这一派，到底和这一派的这个要火拼到一种什么地步，而且都是一些退休的高官。是不是和这个大家所传说的江曾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要拭目以待的。当然作为这个新上任的这个军委主席，一个皇帝，军队腐烂成这个样子，他不可能不着急，他肯定要做一些事情来这个树立自己的威望，来整顿军队。但我想他这个举动啊是多重的，但是我觉着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是不是习近平在拉胡和这个温在和江曾进行火拼，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政治议题。
这是一个，您是从一个更大的权力斗争的这个格局来看。好，再听听这个陈伯空的意见。
这里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就是说，谷俊山落马之后，就是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落马之后，据说他公出就是徐才厚这个收受巨额贿赂，而且啊这个是这个在女人方面、情妇方面也是非常烂，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腐败的线索。另外还有一条线索，就徐才厚跟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三个人共用一个情妇，已经是这个早就是坊间的传闻，这个情妇叫汤灿。2010年，汤灿35岁，他进入北京战友歌舞团，后来被评为文职3级、专业5级，提到大校军衔，而且享受副司级待遇，就是徐才厚一手包办的。那么徐才厚把这个跟那个周永康和薄熙来共享他，而且在这个周永康和薄熙来的这个密谋中，如果说军方有这个回应的话，还不仅仅是14集团军或者重庆警备区这么简单，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很可能涉足其中，这才是习近平决心要拿下他的原因。
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我比较看重的是习近平在管理军队方面和前头两位江湖这个军委主席的做法不一样。因为在江湖时代基本上他们是封官赐爵，但是呢让军队自行其事，所以过去的10几年军队已经形成了自我封闭自行其事的局面。 现在习近平显然想打破这个局面，重新恢复他这个军委主席对军队系统的实际上的而不是名义上的控制。所以打徐才厚实际上是动了整个十几年以来军队各层高官的任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习近平可能可以重新建立他的权威。
我们知道刚才大家都提到这个周永康和这个徐才厚案的一些可能的这个牵连哈，那么大家觉得在这个周永康案处理的时候，周围的很多高官都落马，而且清洗的差不多了，很多官员，但在处理徐才厚的问题上，好像周边的将领或者军队里面虽然跟他有很多贪腐方面的联系，但是没有处理其他人。那么您觉得造成这种区别对待的原因是什么？夏一良教授，
我觉得一方面他们很矛盾啊，一方面想打一些贪腐的老虎，军中也有贪腐的大老虎，但另一方面呢又怕这个动摇和影响军心，因为腐败是普遍的，在军队里面是严重的存在，所以说他如果动的涉及面太大，可能军队他也不好掌控，所以这个可能是两难之处。
对，这个徐才厚的案子可以说还刚刚开始，至于说身边要抓什么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有时是非常难以预测的，很多这个内部的消息我们也没法掌控。但是呢，我觉得我想从外交的这个政策上，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实行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来很强的国家主义的色彩，这个和他和军队比较重视军队有非常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像这个他的前任在这方面就没有表现出那么样的这个企图心，而在他上任以后对于周边国家的那种这个强势态度，而且他一直强调的这个中国梦，中国梦里边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国家主义的因素是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不整顿军队，他在军队里不能立到他自己的真正的权威，而不实际的掌握军队的话，他所谓的这个强国梦是很难实现的。
我们知道中国军费多年来一直是两位数增长哈，同时在军中呢也形成非常巨大的利益链条，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中国军队的贪腐，但是就是从过去两年来有这个王守业案，有谷君山案，爆发出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规模，但是就是具体的这个数字还是大家很难了解。那么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就是说中国军队的这个腐败的程度到底怎么样，给我们一个全面的一个画面好吗？
我想中国军队的腐败啊，就是我把它作为一个定义叫做最大的国家机密。中国军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每个环节都是腐败的，从征兵开始，现在因为从这个89年六四事件之后啊，军队成了一个福利机构，大量的增拨经费，大量的增加装备大量的换装，这个士兵啊，养一个士兵每月都是10000甚至几万，养一个军官呢几万甚至几十万。那么军队由于成了个福利机构，仅次于就是说像考大学考公务员的第三条出路，那么很多家长就急于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军队抱上这个铁饭碗。而军队当完兵义务兵尤其志愿兵之后啊，他这个福利非常高，退休下来之后可以什么买套房子办一个生意。这样的话从征兵环节开始，就说这个像都要行贿，城市的人要当兵他要行贿50000元，农村的人当兵行贿20000元，女孩子要当兵行贿100000元，因为女孩子在军队的前途更好，不用上战场，可以当军官太太等等。那么这个进了军队之后，他这个军队里边就安排一个职位啊，他又继续行贿。另外你当了2年义务兵要当这个志愿兵，你还要继续行贿，因为志愿兵你可以当18年，铁饭碗抱18年，出来之后你是那个转业就业啊，这都是完全没问题。然后那个军官提干，一个士兵给军委写信嘛，就提干了，就是你要提个干100000元少不了，你要提个政委20万少不了。那军队都是那个官员都是明码实价，你提到哪级都明码实价。说这里面的腐败就像谷俊山和王守业只是冰山一角，像谷俊山他贪污200亿，房产400处，一个人住7000米的小楼，5-6个情妇，他在河南的老家，他那个两兄弟的房子地下是用那个地下室相连接的，在他老家里起初的东西有那个纯金的大船、纯金的毛泽东像，还有纯金的这些这个首饰什么。后来那个装了两天，装了4个卡车，他的东西都装不完，而且半夜搞，生怕激起那个村民的民愤。说这些腐败啊，而且边防部队他这个走私军火、走私那个产品，还有那个守矿山的、守金矿的，都是这个吃山靠山、吃水靠，这种腐败是完全说不完的。也就是说，他是现在已经是比清朝、比八旗子弟、比世界上任何军队都腐败。
那为什么陈晓农先生，为什么中国这个军队的腐败如果是那么普遍的话，为什么很少被曝光呢？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买官卖官的收入是中国是把它作为最高机密不能曝光，因为它等于把军队最丑恶的一面披露出来了。比方我们前面谈到了谷俊山，我看了一下他的履历，他在8年内从副团级是通过师军兵团就是那个大军区级一直升到总部 这个副部长级，八年升八级，每年一级，这样的速度在军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基本上可以判断，跟他花钱买官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些事情其实不是姓谷的一个人才有，如果真的全面清查整个军队系统的腐败，会完全曝光整个军队系统的腐烂，也使得整个社会对这个军队的真相会看得更透，这是中国政府和军委的大忌。
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强调这个所谓强国强军梦哈，而且他也一直强调就是军队的廉洁和这个军队的备战的状况。那我想听听夏一良先生的这个分析，就是说，如果习近平要让中国的这个腐败问题不影响到中国军队的这个运作能力和作战能力、战备能力，他必须要整治军队。但是整治军队有多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利益链条已经非常巨大。您是如何看？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
如果这个基本的这个腐败的体制不改变的话，他搬掉了一批人，他得再补上一批人，也就是说一批还没有完全喂饱的老虎，然后再换上一批饿虎啊，所以这个问题更严重。其实讲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先来说战斗力非常弱，很像这个清末，就像那个甲午海战的时候那样一个状态，就是军心不稳。军心不稳呢，就是说军队里边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所以很多的中高级军官也都不满意，提拔什么人不提拔什么人，除了这个政治考量以外，大多就是刚才说的买官卖官，这样的一种长久的这样持续下去的话，那军队中下层，尤其是来自农村的一些官兵，可能不满情绪会积聚，而这种不满情绪将来某一天会爆发出来。所以军队呢，就是说，也许通过战争才能够看得更清楚，但现在呢，就是说中国还没有进行一次战争。虽然讲钓鱼岛曾经紧张一段时间，但如果发生一个局部战争，可能会对暴露这个军队的实际战斗力和实际的这个腐败状况有明显的好处。
这个我补充一下，这腐败除了这个买军官的腐败以外，实际上军队每年的这个增长是两位数以上，大部分钱呢用在这个武器的新的武器的增制、设施的这个建设。大家都知道，在地方上你要建一个楼、一个关要摊多少，建一个铁路要摊多少，你就知道，你可以想象军队这个武器的交易、这个建设、这个设备在里边，这个军官要摊多少，这是巨大的。
就是说那个海军核潜艇，他们应该每一年都有很多的训练经费，
对，
还有这个维修的这样一些经费，但是常年都被挪用，这个军队的腐败非常严重，以至于有的这个官兵上舰两年三年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训练，所以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真正打仗？
所以我想对于这个军队的战斗力，是什么样是多烂，我相信习近平比我们更加清楚，中共的这个上层比我们更加清楚，所以他自己知道很着急，因为这个和他的强国梦实在是这个差别是很大，因为他自己有很强的国家主义的这个强国梦的这个政治理想，这个样的军队是不能够支撑他这个强国梦的，所以他的那种着急是可以想象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人们呢在评论中国军队的时候，常常是夸大了中国军队在中国政治上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军队在中国政治上的影响是不大的，尤其是你看最近有很多例子，包括这个江泽民时期这个对台湾的问题，实际上当时很多的将领高喊着要打台湾，但是江泽民就他还是相对于军队是相当的冷静，实际上军队不能够干预政治的问题和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军队的这个建设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现在中国没有一支军队是子弟兵，换句话讲没有一支军队是这个军官自己带起来的，而且他这个军官的调动中都是只带一个秘书走就完了，所以他对于政治上的干预，用军队去压政治这一条是没有把握的，甚至更加不可能有军事政变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连他自己的副手他都不能信任，他怎么可能有军事政变？所以呢，这样的说，大家在谈军队的时候就说，哦，有了军权才有了政治的权利，这个是对的，那个是必要的，就是说有军权是起码的，是必要的，
是必要条件，
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这个非常有意思哈，说到这个军队和政权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当初邓小平，比如说他是军权在握，实际上他 并没有担任中国最高的这个领导职务，但是他因为手上掌有军权，所以他能够把胡耀邦和赵紫阳都给弄下台。那么后来我们知道，比如说胡锦涛等等跟军队的关系确实比较疏离一些，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大家都觉得习近平和军方的关系靠近会大大有利于他对军队的掌控，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又担任这个军队深化改革小组的组长，在这一点上对于他巩固权力又有多大的关系？听听陈伯空的意见。
你说到这个习近平又当了军队改革小组组长，我就想起一个房间一个小的故事，说这个有中央通知一个农民家，说现在有人要来视察你，首长来视察你家，是谁呢？说是这个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改革深化小组，一直念到这个军队改革小组。这个老农听了之后就说：“哎呀，这个好啊，好是好啊。”但是我家太小了，坐不下九个人了，就是这他就把这个习近平一个人去当成九个人来了。说这要说习近平是这个中共历史上兼职最多的领导人，那么这个军队中就兼了三个职务，军委主席啊，什么这个军中这个改革小组，还有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跟这个有关。那我想说他的军权是否巩固呢？我们看到最近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他们抢到两个点都是很危险，都是说明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在就是老师强调说，军队要听党指挥，听胡主席指挥。现在军队要听党指挥，听习近平指挥。实际上这个反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因为军队现在设备太多了，这个费用太高了，而且军队过得太好了，因为他们的情报系统也太发达了，稍有这个不慎就可能反起来，说这是他们害怕的。另外他们还强调一点，就是说要打仗要能打胜仗，所以就说明军队啊，恐怕不能打仗，不能打胜仗。习近平这次看到谷俊山家里起出一万多那个茅台酒，习近平忧心忡忡地说：“战备需要这些物资吗？”这位人都不能回答。然后而且现在刚才建立讲的哈，说不能兵变，实际上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张树田就说，腐败军中腐败如果不能控制的话，可能发动兵变，这亲口说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去打腐败，打到一定时候大家反弹起来，里面的军中利益，他就可能发动兵变。另外2013年3月份中央军委通过一个通知，就是要这个在限制军中这个所谓的这个这条例积聚条例，主要是针对叛逃，就他们判断，就是说如果打起仗来，中共军队官兵呢极可能叛逃，就是说跟这个很多人移民国外这个情况很相似，所以说他们这个防叛逃成了一个重点，说这个军心实际上是不稳，说习近平现在是否掌握了军权，他现在在军中是做了一些动作，为什么有的人还不能抓？他觉得军队跟地方上是不一样，他把死老虎没有权力的老虎可以打，军中现在有的人他并不见得很轻易动，因为禁酒令就有一个说法，说禁酒令伤害了官兵的感情，就他禁酒，军队中不能禁酒了，不能排队禁酒了，结果这个虽然是体重下降了，存款上升了啊，这个但是军队说是这个怨声载道，因为军队就是靠这个酒。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我们现在谈军队，把它当作一块铁板，实际上军队的这个总部里边一直存在了两个派系，一个是平民出身的将领，一个是红二代出身的将领。红二代的将领多数是靠着父母的关系这个当上了军官，很多人没有在基层一步步的升迁，也没有所谓的实战经验，但是他们对平民派将领的提升向来是妒忌而不满的。那么同样的，平民派将领经过基层一步步锻炼爬上来，他们对这些红二代们这个从小就坐在北京的总部大楼里头步步的升迁也同样不满。那么习近平现在这个当了军委主席以后，目前可以看到他对这两派的做法是不同的。对红二代他是抚而不重，所谓抚而不重就是说，比方讲他打了徐才厚，那是大快了红二代将领的人心，因为他们早就恨这些个贪污的平民将领。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这红二代将领很快都到了退休年龄，要退出舞台了，所以他重用的仍然是平民将领。这个做法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没有变过，所以他对平民将领的做法是恩威并施，打徐才厚就是其中的一个手段。
说到红二代将领，我不能不提到这个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他现在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政委，就是刘源上将。他今年在两会期间，他曾经对记者说呢，这个谷俊山案很快就会宣布，而且我们也知道他是扳倒谷俊山的一个最大的推手。那么在这方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解读？先听听夏一良先生的这个意见。他是作为一个红二代的将领，在
刘源过去呢，在军中的地位，人们传说可能会更高，要当军委副主席。但是由于他跟这个薄熙来的关系就是难以切割，所以呢受到了一些影响。 那么前一段时间传说他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就私下里的关系非常好，有可能得到重用。但是我觉得习近平刚才这个，我觉得小农有一点讲的是对的，就是他一方面他自己是太子党，但实际上他在太子党里边又不是那种非常得势的，过去呢那些太子党对他也未必那么好，所以他不一定非得就是从太子党这个简单的这个逻辑关系去帮他们，他反倒有可能用平民，平民这个出身的军官呢，有一点就是效忠，那种效忠的程度可能要超越这个红二代，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换新人啊，换更加效忠的人的可能性更大。所以讲到刘源这个所谓反腐，我心想这个这些整个的这个体系里边，他其实很清楚，其实谷俊山也是一个平民出身的腐败高官，那么一些太子党背景的高官腐败的话，刘源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不考虑任何关系的来直接介入和这个打击呢？我想这个他很难做到。
对，
我补充一句，
就像
我可不可以补充
啊？请讲。
关于这个刘源啊，我想补充一句，这个刘源呢，他是太子党，但是他这个一方面他跟薄熙来关系很亲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到了刘源的仕途，实际上到十八大就为止，他就是总后勤部政委，没有再升一步，因为这个我们看到那个总后勤部的部长赵克石反而进了军委，就说后来的八个军委中并没有这个刘源，就说明刘源是到此为止，就没有给他晋升的机会。但是刘源呢跟习近平原来有个回忆，说他原来基层当干部的时候，只有他跟刘源两个人有这个想法，就他跟习近平关系也不错，习近平是让了他一马。习近平在查薄熙来这件事情中，一个是刘源，一个张海洋，一个朱和平，这些红二代这些都让了一马，没有动他们，但是都没有让他们再升迁，说这是一个微妙的关系。还有刘源查这个谷俊山，并不是在习近平任内，而是在胡锦涛任内就开始了。
好的。
另外，刘源查谷俊山，主要是我觉得他是心里不平，觉得你一个副部长就贪200亿，我一个政委还没贪到那么多呢。说这个他是帮习近平，并没有帮多少。如果目前说来，刘源并没有继续说在这方面有什么作为。
好。
对，至于说这个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我们也很难知道的很详细。我就想呢，就是说，我觉得从这个结构上进行分析，如果谷俊山和徐才厚因为他是平民将军贪得这么厉害就打的话，就像夏教授所讲的，那大部分这个军队的贪官都是平民的，大部分都平民，为什么只打他们不打别人？这里边他就还是有个派系的问题，还有个解决这个军队的权力结构的问题。那么这个刚才我们一直都谈说某某某能不能掌控军队，实际上这个要定义清楚的，什么叫掌控军队。任何一个军委主席在中国的这个军事体制里边，这个军队体制里边，军委主席是唯一能够有这个真正权威的一个军头，其他军头都是夸大的，真都是夸大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这要不叫掌控，那这个有的人说这还不叫掌控，实际上它是你的意志能不能贯彻。所以每一个军委主席上台以后，他就说我的意志能不能贯彻，我想这个贯彻一个意志，我想把这个腐败给去掉，我想整顿这个军风，那么整顿。我想现在习近平不是说在军队里有没有权威的问题，是不是能贯彻的问题，就像他在面对着其他的官僚体制是一样的，面对着省县这样一样的，就是没有人说你没有权威，但是我能不能贯彻我的意志？我觉得这个现在是遇到最大问题。
我们先假设习近平如果有，
我再补充一句，
好，陈晓农先生。
我们刚才在屏幕上播放的这个镜头呢，就是这个十八大以后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里面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刘源的有趣的插曲。如果把这个镜头仔细看一看，观众同回家去，重新从网上找到这段视频看一下，会发现有趣的现象。在所有的将领当中，大家都规规矩矩低头记两位军委主席的讲话，只有一个人以背靠在椅背上，手放在那个两侧的扶手上，面前不放纸不放笔，拒绝记笔记，眼睛看着天花板。这个人是谁？刘源。那么大家看了这个就可以知道他其实心中有多大的不满。
你要说讲话的是习近平，这个跟大家交代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画面。好，最后请夏一良现在做一下结，你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如果要整肃军队，他能够贯彻下去吗？你觉得
他如果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撤换一些这个职务，包括他新授权几十位将军的话，我相信他基本上会产生这样一个作用。因为军委主席他一上台要换一批人， 来树立他军中的威望。
嗯，
还有呢，就是说刚才我想，过去大家传了很多习近平过去军队有如何如何的渊源，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只是很短暂的作为当时的军委秘书长耿彪的秘书，在军队里边很短的服役。他的父亲习仲勋在军队也很难说有多么深厚的基础，而且那是很久远的事儿。所以说，习近平其实并没有说比胡锦涛在军中多多少资源。也许他认识一些红二代的后代，但那些红二代后代呢，对他寄予更高的期望。如果他不给他们一定的这个职务和权力的话，那些红二代未必会支持他。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算数的。
我想在这一点上，破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给破空三十秒的时间来回应一下刚才夏一良教授这个说法。
对，我就说这个习近平的话，他主要是吸取了胡锦涛的教训。他看到胡锦涛在十年之内军权旁落，那么这个军队跟党和政府的距离啊越来越疏远，所以他觉得这个他就是痛下决心，他要掌握军权。而且他上任以来确实雷厉风行，他把所有的部队走遍了，海空军什么第二炮什么边防部队啊都走了，还是而且他这个也大量的调换他的人马。其实我看了一下将领名单呢，像二炮司令魏凤和就是他上任之后去调换的。关于北京军区、卫戍区，还有三十八军、还有十四集团军、十三集团军，习近平都做了这个很多的手脚在调动，所以他这个军中的动作非常的快。而且他这个当了三年的这个军中，那个三年啊，虽然说履历不强，但事实上那三年当那个耿彪的秘书，他参加了很多中央军委的会议。他虽然是做笔记不发言，但是他了解了军委是怎么决策的。而且当时还有那个自卫，七九年到八二年还有自卫反击战在进行，所以他的军中履历的确是比那个这个叫什么呢？胡锦涛要强。而且现在江泽民干政的力度也下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习近平作为强人，他还是有条件的。
嗯。好，有关中国军队贪腐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徐才厚的问题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请您也接着收看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台湾学生反对两岸的服贸协议到底反的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焦点对话。最近一个多星期，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闯砸行政院的画面出现在全球媒体，成为华人关注的焦点。除了学生的抗议手段引发讨论之外呢，这场学运爆发的根源更是引起人们的深思。台湾和其他国家也有服贸协议，为何单独这次引起了巨大的反弹？那么这场民间的抗议运动反映了台湾人什么样的焦虑和恐惧？大陆媒体以被民进党利用的绿卫兵来形容台湾学运是否公允？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听听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著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余英时，他说台湾学生的反服贸运动的出发点是拒绝让台湾沦为大陆的附属，那么显示了台湾青年世代对于这个大陆政权的不信任。那么你认为这个评价是否中肯呢？
余英时他还说这个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是坚守台湾的民主价值，所以这个说法是让很多人瞩目。因为这个关于台湾学生这个行动呢，很有不同的看法。像这个在台湾在海外的这个统派的这个媒体和这个社团呢，他们就说学生做的太过头太激，违反了法律，所以说这个是应该就是要恢复秩序，说是这个令人痛心，是乱象。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他也担心影响台湾的国际形象。那么中国大陆那边也趁机说台湾这个民主乱象，说台湾的民主不值得中国效法。还有一些就是甚至包括我们一些民运朋友啊，他也想不开，觉得台湾既然是个民主国家，为什么要通过一种违法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抗争，所以觉得是应该是合法途径。说但是余英时的说法呢，还有很多自由派的说法，他却提供了另外一个注脚，就是说看事情啊，你从大局看，你要看从大处看，从全局看，而不是从细节。你看英美媒体的报道，它并不报道台湾的学生合法不合法，它报道的主题就是反服贸，它反的是就是反中，它是那个反这个两岸走近，反对这个两岸协议。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说大陆恐惧症， 中共就说反马是假的，反中反统一才是真的。那么为什么是这么一个主题？说这是台湾呢？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觉得马政府的两岸政策是值得反省的。
好，待会儿我们再提一些两岸政策的一些问题哈。但是我想就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虽然有台湾学生在抗议这个服贸协议，那么台湾也有人是支持服贸协议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签署服贸协议，台湾的赢家和输家到底分别是谁？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分析。
赢家只是商家，当然还有国民党政府。我们现在需要看到一点，就是台湾的青年学生其实并不是从一开始，从他们年轻的时候，青少年时代就对这些政治问题很敏感。我以前多次去过台湾，也接触过很多大学生，包括一些高中生。我的印象是在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很多的台湾青年一代，他们并不关心政治，也没有什么党派色彩，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但是就在这2年，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生计有直接影响，而是他们担心自己的未来，担心台湾的未来。我看到这最近台湾的学生自费这个花了几百万，在台湾的苹果日报登了一个整版广告，用来解释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他们指的是抗议的学生，其中有这么几个字让我印象非常深，它正好呼应了余英时教授的话。这8个字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换句话讲，他们担心的是台湾的民主自由将随着台湾和大陆两岸经济的一体化而消失。所以虽然有商人从两岸当中这个经贸当中得到大量的好处，但是台湾社会其实现在正面临着他们自己感觉到的危机。
好的，我们知道根据大陆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啊，从这个服贸协议的字面来看，大陆给予台湾的好处实际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多于台湾给予大陆的好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台湾人还会有所不满？我想听听夏野良教授的分析。
其实从经济学，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呢，没有说单纯的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因为只有双方自愿的交易才是有意义的交易。所以说像这种呢，我觉得说大陆给这个台湾多少好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大陆多少年来一直说给新疆、西藏、内蒙有多少多少的援助和实际的好处。我觉得不能说用经济上给一点所谓的恩惠来换取自由和权利，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啊。何况台湾，我觉得如果把自己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大陆身上的话，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是一种自杀的行为。所以说我觉得台湾的经济出路应该在于这个调整这个经济结构，以及确定什么是台湾的比较优势，以及发展一些创新的产业。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一种倒逼机制，倒逼台湾在一个困境中寻找新的出路，而不是把它的前途和希望都这个寄托在与狼共舞身上。
好，
来我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假如说这个服贸协议是和日本签、和南韩签或者跟美国签，台湾的这个民众或学生会不会有这样激烈的反应？会不会还要求逐条的这个审查？因为逐条审查在贸易这个协定里边是不符合常规的，不符合这个
都是打包的。
因为什么呢？就像夏教授所讲的，自由贸易没有说哪一项就是对一定对某个地方更有利，它是个互利的，因此它就会有一些条款是对某甲方有利，可能就对乙方没有利，某些条款对乙方有利，对甲方没有利。如果你逐条的审查的话，你只能留着对自己有利的，这是不符合自由贸易的这个精神，所以这不符合惯例。为什么在台湾就成为一个正当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再回答刚才的问题，如果和我认为和日本签、和南韩签、和美国签都不会有这种问题。问题关键就在于说台湾和大陆的制度的差异带来的这个问题。如果你仅仅看服贸协议的话，从自由贸易的角度上来讲，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你找不出太多的毛病来。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个互利的，甚至是这个大陆所这个开放的这个项目比台湾开放的项目还要大。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台湾和这个大陆的贸易一直是贸易顺差，就换句话讲，在贸易中台湾可能是得到的利。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它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制度的差别。这种制度的差别会使得专制的一方可能利用制度的差别会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出版业，在台湾那 大陆可以随便这个开这个出版社，但是到了中国去，你出版任何东西得经过这个审批。
大陆的审批。
审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带来什么？会带来台湾的这个安全、国家安全的顾虑，以及很多这个由于巨大的国家资产进入台湾造成的这个台湾的可能的这个失业的升高，这个是个巨大的顾虑，还有其他的这个经济方面的焦虑，我们在下一轮再讲
啊。经济破空的意见，我们知道很多台湾人担心这个开放台湾这个市场哈、啊，会导致这个大陆资金大量涌入，冲垮这个台湾的行业。那么大陆当然是说这样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为台湾市场的规模对于很多大陆资金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因为他觉得这个市场太小。那么你对于大陆媒体这个说法，你有什么分析？
对这个服贸协议啊，表面上看去对台湾有利，但是你仔细看进去啊，有很多猫腻。比如说它的第六条第三款，它就这么讲，它说如果某些服务需要这个需要许可，那一方要向另一方提出这个申请，那另一方这个审核，把这个申请的结果通知对方。那么其中就我们看到这个开市场开放承诺中就有什么摄影、出版，刚才建立提了出版，还有这个展览这些方面。那么也就是说，你要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许可，一个是审核。我们知道在中国。关于出版呢、摄影呢、展览这些，它就有一个许可的问题，它很多是不许可的。那么台湾的企业去之后，它的经营范围就很有限，处处禁区，它的覆盖范围非常的小。但是在台湾恰恰没有这些什么什么审核或者不许可这些限制。那么中国的相应的企业去了之后，它就大行其道，畅通无阻。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将在台湾出现什么呢？毛泽东选集、中共的统战资料。还有就是这个关于那个这个中国相应的一些宣传或者说是歪曲的历史展览都可能在台湾出现，由于这些小意的话，说这些东西就是隐藏在服贸细节处的一些猫腻。说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让利是什么意思？让利两个字本身很荒唐，你协议应该是平等的，凭什么让利？让利就说明这个协议之外还有别的目的，是个经济协议，它实际上是个政治协议。说台湾学生看准了这一点，既然你不只是一个经济协议，你是政治协议，台湾学生抗争的就不是服贸本身，而是抗争服贸后面的这种政治运作。而且我们在台湾看到，实际上我经常去台湾感受到一个很大的氛围，就是台湾有一大票的亲共人士、红色代理人、投降派围绕在像马英九的周围，他们意图像当年拖那个傅作义下水一样，把这个马英九拖下水，搞什么马习会啊，搞什么这个和平协议，最终把台湾纳入大中华的经济轨道。当中国掌握了台湾的经济命脉，就跟掌握了香港的经济命脉一样，你台湾就不能动弹了。这个时候再来跟你所谓的政治统合
啊。因为刚才陈晓东先生您提到，您说就是他们这个标语说到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哈，我想就是请您从香港的一两个例子来说说，为什么从经济层面，大陆对于这个台湾的吞噬会让台湾人感到非常的恐慌？那么你跟我们来举一两个例子好吗？从经济层面来分析一下。
好的，实际上香港的经济状况和台湾经济状况差不多。这个从90年代初开始，港台资金大量流入中国大陆，中国叫做外资，那么大大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造成了港台经济的空心化，然后港台只剩下了服务业。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大陆大大的从吸引外资上这个受惠了。在大陆开放之前，整个中国的经济 GDP 只有台湾的这个1/3还不到，但是现在已经是台湾的几十倍了。那么很明显的，中国通过吸引外资掏空港台，不仅仅是壮大了中共的经济，同时也削弱了港台的经济。现在台湾经济的70%已经依赖于大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大陆只是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谈的话，也许他可能会觉得台湾市场很小。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对香港的做法是接着就是大批的中资进入香港，控制香港经济。现在香港经济很大一块已经变成中资控制。如果台湾的服贸协议签订之后，下一步很可能同样如此，慢慢的大陆就会把台湾的各种企业收并、兼并、吞并，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台湾渐渐也就产业也红色化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实现中共讲的所谓以经促统，就是通过经济上的一体化促进两岸统一。国民党现在实际上是在帮着中国政府在做这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青年人在台湾感到担心。
我们知道就是一些香港的分析人士就是这次对于台湾的这个学运啊其实有持同情态度，那么我其中看到一个台湾一个香港的经济观察人士，他就说到，他说台湾未来如果向大陆开放，他面临的不仅是大陆的中资，而是中资背后整个的国家机器，因为他用香港的例子，大陆中资在香港的投资来为例，说实际上跟港资企业竞争的很多是国营企业、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它有背后国家的大量资源在运作。那么我想听听夏业良先生的这个分析，就是说国家机器，尤其是在针对台湾还有统一问题这个背景在后面，会不会在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台湾对国家机器在这个资金后面的运作这个担忧是不是合理的？
其实，在过去20年，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渗透是一直在进行，而且最近几年就是非常的明显。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像台湾的一些报纸基本上就是跟人民日报非常接近了，比如说那个京报，对吧？还有等等，所以说这种渗透呢，可能它已经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实施，那现在呢，就加上马政府呢对这个大陆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是更多的配合啊，你或者说从这个原则上来讲，它是妥协和让步，它可能会为了获得这个政治上的好处，获得经济上的实惠。获得比较高的支持率，他以为只要民众的这个经济生活有了这个更多的改善，那其他方面都不是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触动了台湾人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底线了，也就是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无论是经济体也好，或者政体也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是仅仅为了经济的需要或者生存的需要就可以不顾一切了吗？那台湾过去几十年那种抗争，那个民主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不是？就算是白白的，就是说要前功尽弃嘛，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历史时点，在这个历史时点上，很多青年学生站出来，我觉得背后有广泛的社会支持、民意的支持。
我们知道，就是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曾经说过，相对于大陆这个政治和经济强势，台湾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所谓台湾价值、台湾的文化。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服贸协议会不会对台湾价值，所谓他们最珍视的、引以为傲的这个台湾价值形成冲击，怎么体现出来？
这个台湾的这个学运啊，太阳花学运，实际这个表面是反服贸协议，实际上它是有更深层的原因。它深层原因刚才各位都谈到了，就是台湾现在面临这种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使他们非常的焦灼。一个是政治上的，政治上的话，随着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拉近，服贸协议一旦通过以后，这个台湾所留下来的这个不多的产业，大部分还都是服务行业，将会被中资给这个占领，这个带来的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且是大家不愿意看到集统的现象可能会出现，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焦虑。第二个，经济上的焦虑，经济上的焦虑，从这个两岸有了经贸关系以后，台湾基本上由于到大陆那边去的语言上的方便啊，这个还有各方面开始的一些优惠，使得它在国际上的这个运作基本上都撤到这个中国大陆上去了。以前在80年代，你可以看到南韩和这个台湾的产品或者企业在世界各地，你都会看到两边都有，基本上并驾齐驱。那时候各院校的大学生里边有很多的台湾留学生，但是由于中国大陆的存在，所以这些东西都转到中国大陆去了。所以现在这个台湾的企业发现在中国的这个利越来越薄，基本上是每一个行业都培养了自己的竞争者。那么台湾现在遇见了青年这个人才的流失，都到大陆去，而到国际上竞争已经非常难了，因为长期的在大陆的存在，然后回台湾又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呢，现在这种焦灼不仅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经济的。在这种焦灼之下，就会出现这样的反弹。这可以说，这种反弹是对于马英九上台以后对大陆政策的一种反制啊！我这也反映了台湾的这个选民的这个对于这个民主价值的一种保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现象。
好，破空。
啊，我想这个服贸协议啊，还想说一点，就是说关于两边的企业，台湾的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而中国大陆那边的企业大多数是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掌握在谁手上呢？太子党、红二代，这个高干子弟。那么我们看到香港的情况呢，刚才小龙也讲了一样，我补充一下，香港的情况是什么？香港已经变成了中共高官的洗钱中心，像李鹏的女儿等等。那么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 这个开户头办公司，推垃圾股上市，抬高当地的物价，炒高当地的这个房价，然后把这个官商勾结引进去，把贫富分化移植到香港，说香港人现在简直是忍不可忍，中下层和这个中产阶级啊叫苦不堪，说他们就在台湾打广告，前几天就打广告说这个香港面临严重的中国化，台湾要引以为戒。最近这次他们又去打广告，说抵制服贸协议，不要千万不要让台湾中国化，说千万勿堕香港这个衰落的这个轨迹。就香港这个模式啊，就给台湾是一个警钟。香港有个占中运动，就是占领中环，还没有开始，在酝酿阶段。那么中共就已经拿这个军事威演习啊，这个调配军队去武力威胁。那么台湾现在有个占领立法院运动，如果说这两个来比较的话，如果台湾今天还不搞一些占领运动，将来落到中共手上恐怕就来不及了。
嗯。
所以，中国他这个企业到台湾去也很危险。你比如那个医院，他到乡村办医院，台湾人说你为什么不在城市办，在乡村办？这是统战嘛？中共就解释说，我农村包围城市啊，是这个做生意的一个手法。农村包围城市，恰恰是中共的一个战略手法。事实上，台湾说它是统战，我倒是觉得中共到那去开设医院，到地区上去啊，实际上是办特务机构。说他在整个范围对台湾进行全方位的渗透，说台湾这个东西啊，它是最大的一个后患。
嗯。我想请陈晓农先生再分析，从台湾内部层面来讲，我们知道就是支持，从我看到的媒体报道，支持这次服贸协议的主要是大的商家财团的总裁这种人物，就是说他能够得益于两岸经济交流的，但是普通民众却是反对的声音很多。那么是不是因为就是说从两岸这个经济融合中得益的人实际上还是分离的，底层和高层有一个这个意见的分歧，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确实如此，我也认识一些台商，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基本上来讲到大陆做生意以后，他们就已经被中共拴住了。很多台商在大陆其实做得并不顺利，我就个人就认识一个台商，他实际上现在处于被江苏省地方政府勒索的状态，就是他投资买了地，地涨价以后地方政府强逼着他低价卖回来，让地方政府再捞一笔，但台商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对付不了这些地方政府。
嗯，
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台湾有一个大陆投资受难者协会整天在处理这类的问题，至少有几千例这样的案例。但是还有更多的赚了钱的，他们不光是在乎钱，还在乎二奶，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是他们的家人在台湾也很头痛。我知道很多台湾商人的家属、妻子们、儿女们对父亲在大陆的行为是非常不耻的。
嗯，
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一次这个大台湾的亲中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是一致的，把这次抗争运动说成是民进党操纵的，所以把这个学生称作绿卫兵，因为民进党是绿色的。但实际上据我所了解，参加这次活动的学生很多人没有政党倾向，另一方面支持这些活动的人当中并不都是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很多人是国民党的精英。比方讲，我认识的人当中很多就是国民党多年的精英，有些人甚至是马英九的总统府资政，他们也照样反对。
好，最后我想请夏以良现在做一下结。我们知道从这次台湾的这个报道，中国大陆的媒体有相当多的报道，但是用非常贬义的态度来报道，那么也引起大陆民众相对的对于台湾这个事情的关注。那我看到的网上的评论绝大部分也是批评服贸协议，但是批评的角度跟台湾不一样，是说这个大陆当局老是对台湾让利，现在把台湾人给宠坏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两岸对于这个服贸协议的这个认识和看法是如此差异如此之大？你分析一下这个大陆网民的这个态度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信息不对称，因为大陆的这种网络封锁造成了很多大陆民众对真实情况不太了解。还有呢，就是说现在由于这个官方所灌输的这个中国越来越强大了，什么中国梦这样的一些理念，使得有一些中国人一种莫名的所谓自豪感，他认为中国呢是一个大国了，现在对世界的所有的规则都可以来，不是说过去只是服从和参与，现在呢要参与制定规则，游戏规则由我们来定，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了。包括对台湾过去的那种心理，现在多少有一些补偿和回报，甚至是报复性的反弹。就过去说台湾人回来看不起我们大陆人，现在我们反过来看不起台湾人，就是有这样一种心理。
好，建立20秒钟时间。
对，我回到龙应台讲的台湾的这个价值，实际上我在台湾遇到很多人讲，他说我们的官员越来越像大陆的官了，我们的新闻媒体越来越像大陆的新闻媒体了，我们的商人越来越像了大陆商人了，所以这就是台湾所遇到的切实的一种 一种这个威胁。但回过头来我们反观大陆，同样是贸易协定，因为贸易协定涉及到双方，台湾人民可以质疑为什么你要签这个协议，那大陆人民也可以质疑，就是我可以质疑，就是说哎，这个协议对我们哪些人有利，对哪些行业有利，对哪些行业，对哪些人有害，这个是有权利质疑的，但是大陆人基本上不知道，而且没有人质疑，所以我期待着中国，
不是没有人质疑，是没办法公开讨论。
所以说呢，我现在是期待着中国大陆的太阳花运动啊，对这样的贸易啊，大家都要去质疑它。
好，破空举起。
我想补充一句，我想那个就是中国这次都谈到说台湾是逢中必反，那么就是当时逢共必反哈，就为什么台湾逢中必反，香港逢中必反，还有周边国家也逢中必反，还有这个美国、欧盟更大的范围内，就是说实际上整个根源是在北京，因为北京的政治体制没改变，你是以专制和腐败的面目示人，你有别的政治意图，说人家跟你反，所以说现在说乱港，有人说乱港在哪里，资源乱台资源在哪里，我就乱中乱港乱台，真正的根源都在北京。套用台湾报纸一句话说，笨蛋不是经济，我想说笨蛋不是经济，笨蛋问题在北京。
我补一句，
好，十秒钟，
好，
请讲。
其实中国一直想把台湾的民主消灭掉。我们都以为这个华人社会有一个台湾的民主是华人社会的骄傲和希望，但是中共正想做的是统一台湾，消灭华人社会的民主，这也是台湾人想反对的事情。
嗯，好，服贸协议的这个话题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中国之行释放了什么信息。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对于中国的这个访华之行呢，本来被定位为私人家庭春假，但是行程结束之后，纽约时报评论认为米歇尔此行的实质意义和政治意义超过了预期。那么纽约时报为何做出这样的结论？米歇尔在中国的言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最后请各位嘉宾来点评一下。首先请建立来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米歇尔奥巴马这个到中国之行啊，尤其是他后回来以后的评论，包括纽约时报的评论，我认为存在着对中国的巨大误读。因为我们看过这个 Michelle 在中国做了什么，他这个到北大去，这个除了观光以外啊，到北大去演讲啊，讲这个倾听这个公民的声音，那么在这个成都七中演讲提了这个言论自由及这个信仰自由，大家觉得这个了不得了。但是实际上我们了解中国状况的，我们都知道这些言论实际上在中国大量的存在，基本上谈论这个东西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危险在于说你要真正的去做，你要实践你的言论的这个自由，实践你的这个信仰的自由，实践你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权利，这会有很大的危险。至于这样的知识，这样的言论在中国不缺。那至于说一个美国的这个第一夫人到那讲就这么了不得了吗？所以实际上大家夸大了，就认为中国还不是那样。所以呢，在最近几年来在国际的人权工作中，我们都强调这一点，就是不需要给中国再谈基本的理论，不要见了这个中国的总统啊，中国的主席啊，说这个啊，我们关注中国的人权啊，这个人权多么重要。习近平他会给你教育你，用人权的理论教育你，给你说大一套。但是问题是要集中在具体的人权个案上，而在这一点呢，奥巴马这个米歇尔奥巴马没有做任何的工作。
好，下一梁教授。
这次在米歇尔访华之前，华盛顿这个《华尔街日报》曾经这个要采访我说，如果你要向米歇尔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你认为比较重要？然后我谈了，我就说，一个是教育这个内容的公平，为什么要讲教育内容的公平呢？因为中国的高官和富人可以把孩子送到海外去留学，但是中国的平民子弟只能在中国接受这种党化教育。从教育内容来讲是严重不对等的，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内心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那为什么呢？大陆的这些学生就不能接受同样内容的教育呢？所以这个点问题呢，我觉得米歇尔其实已经委婉地表达了。那当然呢，我知道他这次来访的时候，中方给他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政治议题不能多谈，很多方面，所以他现在传达了有限的信息。刚才建立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信息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从奥巴马整个来讲，对华的态度是比较软弱和这个妥协的。你指望他夫人来访能够说出多少有价值的、非常强烈的信号，也不太现实。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可以说的，比如说他关注刘霞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对吧？他这点是本来是可以说的，但是可能中方会觉得这一点太敏感，是吧？但是他提到的有一点，我非常赞赏。他在北大演讲里边提到了，说要让每一个公民的声音 能够被这个尊重或者听到。但是这一点恰恰这些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几乎都被省略掉了，所以我觉得就连奥巴马夫人的这个声音在中国大陆都没有办法被听到啊，所以你想普通老百姓中国公民的声音如何能够被听到。
好，陈晓农先生。
我接着刚才叶良的话讲，中国正在米歇尔访问的时候，习近平在欧洲表示说，这个两世界上各种文明都是平等的。那么我想呢，北京对米歇尔访问北京的做法，实际上正好给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说所谓文明平等的说法做了一个注释，那就是在中国这个文明里面，美国第一夫人哪怕谈一点点自由，这些内容都在中国的媒体报道里删得光光的。但是在美国的文明里，中国的媒体大肆宣传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那这个自由中国政府是坚决要的。这就是习近平讲的平等的真实含义。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到这儿不得不结束了哈。那么我想告诉各位，您可以在 YouTube 或者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观看我们的节目。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野良、杨建立、陈破空和程晓农先生。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